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取自诗篇第73篇，信息命为从信心到绝望到盼望，这是第三个系列。写这篇诗的诗人是亚瑟。亚瑟他宣告他对神和他神的品格的信心，神赐福于清洁的人和善待他的子民。然后亚瑟他哀叹自己站在滑地上，因为他所看到的和他所经历的与他所相信的不符。二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的烦恼，享受这丰富的生活，这就是他所体验的。就连这些二人他们的死也似乎是安详的。所以亚瑟他的疑惑和他的困惑一直持续到他的信心开始摇动。他在第13节这样的说道：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起手表明无辜。他在这一节经文中透露追求洁净是否有效。我们尤其要注意从第一到第三节心这个词。在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在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诗人比较清心和或一人的心和二人的心。一人的心是洁净的，二人的心是骄傲的。然后他在第13节哀叹到他的清心一点都不重要。在第13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在第14节的词，遭患难和受惩治，将这种绝望的观点放大。这种词汇凸显了灾难的无所不在。亚瑟的失恋是终日和没早晨的，在第15和第16节也是如此，直到在第17节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时我们要注意第15节里的诺这词。15节到16节我们这样的读到：我诺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世系为难。他说我诺说，当他处在绝望的状态时，甚至他的视野有限，继续陷在思想的困境中。因此他说我诺说，或者是我要这样说，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或我思索。他聚精会神不住地反思和沉思所相信和所看到的一切，他很想屈服于他自己有限而错误的观点，同时他也在理智上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忠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15节说，如果他公开地表达他这种错误的讲法，他可能会冒犯神的众子。他明白与他人分享他目前这错误的观点的后果，他会给这些人带来不利的影响。在第16节的结论，揭示了迷失方向的人没有神与近前人同在的认知。在第11和第16节之间的言语联系强调了这一点。在第11节中，二人断言神无法晓得，神也没有知识。在第16节，亚瑟试图寻找知识，但是结果却使他痛苦或困惑。 恶人对神一无所知，迷失方向的信徒也不明白神是如何工作的。虽然两者对神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同样无法找到对神的正确的认识，这使亚瑟感到沮丧。在第13到16节中，到目前为止追求洁净达不到与神同在的真正福气。即便亚瑟有洁净的心，他却找不到神。事实上，只有当诗篇作者在第17节进入了神的圣所，有了直接神圣的接触的时候，才会形成一种更广泛重新定向的视角。这个新的视角将亚瑟的思想带到神对恶人和义人的最终计划中。圣所里的经验提供了什么呢？这时亚瑟断言他对他们的结果的理解。这是亚瑟断言他对恶人的结局的理解，高傲自大的恶人他们最终的目的地。这也让他对自己的结局有了深刻的认识。只有亚瑟进入神的圣所，才会发生从绝望到重新认识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圣所这个词是指为神分别为圣的地方，其根词的意思是圣洁。当亚瑟进入圣所的时候，他一定重新思想在第一节中所默想的神的本性。如果他在第一节思想神恩待义人，他在第17节就会想到神的圣洁。如果亚瑟一直从第一节到第16节思考这神恩待义人，那么在第17节他思想神圣的神对恶的处置。他在圣所所经历的与约伯在约伯记第42章第2到6节中所经历的是相同的。其中约伯他这样的说道：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意志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如果说约伯之前听过神的话，根据自己的理解相信神，他在遇到神之后，他开始对神有了重新定位的想法。随着信徒的成长，他们确实会不断调整对神的理解。是同样的神，但是信徒对他的理解会不断的加深，随着这些信徒的成长。至于亚瑟，他之前不完全理解神如何处置恶人，但是他在圣所中的属灵经历后，他体验到了神的神圣同在。如果说亚瑟对神认识是基于他至今为止对神学的理解，那么现在他对神的认识是来自他在神的圣所中的经历。除了亚瑟他的观点这里没有其他任何的改变，亚瑟他的观点有所了更新。神既是存在性的，也是超越性的。尽管邪恶、罪恶真实的存在，但他在神的面前有了邪恶将会灭亡的盼望。诗人还没有说明那个结果究竟是什么，但是他指的是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扩展视野。 这个转变没有外在的环境的改变，而是理解的改变。诗人意识到在转折点之前他所看到的只是表象，但现在在圣所的经验之后，体验之后，他转变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这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所要学习的。让我们看看诗篇第73第18到20节第18节，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73第18到20节。第18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首先诗人在思想上有了重新的定向，便开始在他的意识下功夫。所以他从第一节的外在更客观的宣告，转向肯定内在更主观的敬虔人与造物主之间蒙福的关系。这反映了在敬虔上有更新的模样模式。由于在第17节的重新定位，诗人不仅能够重新认识恶人的真实结局，而且能够重新的认识自己与神的关系。第17节第18节实在这一词出现在第一和第13节中。第一节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个词被翻译为确实，导致诗人处在滑地。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在第18节中出现的同一词，但是换了对象。第18节揭示了神已经将恶人 安在滑地。在第2节我们看到了诗人，他说他在滑地上，但是在18节揭示了神将恶人安在滑地上。亚瑟他将神的工作看得更清楚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9节中恶人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长伴全地，这是恶人藐视和骄傲的态度的写照。在第18节，神将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在第17节，恶人的结局在第18节中显明出来，恶人他们注定要被毁灭。动词的希伯来语形式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进一步了强调神在对恶人进行最后审判时所扮演的克星角色。神是这种审判的起因和起源，这就是敬虔人最终的盼望，因为这联系到神对恶的确切审判。无论恶人看来有多么的骄傲和傲慢，在第18节表明了恶人将最终所发生的转变，并且是最终的转变。所以到此为止，似乎诗人他的信心得到动摇，是因为他认为神没有审判这些恶人。但是在第18节已经写明出来，神最终将会审判他们，这也就是敬虔人的最终的盼望。 所以诗人他清楚地看到神是一个神圣的审判者，在第十九和二十节强调了这次的审判是终结，加强了第十八节中神审判恶人的肯定性。在第十九节包含了一连串的动词，强调了恶人的结局是不可逆转的。第十九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这两个动词，他们成了和他们被灭尽，表明恶人将要得到的遭遇，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意愿或计划是相抵触的。恶人将是被动的，他们将成了荒凉，他们将被灭尽。所有这些事件的主宰就是神他自己，神会向他们展示他的公义，向他们展示他的知识，向他们展示他的良善。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将是致命的一击，是他们的结局。这节经文中的灭尽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完成完了，他们会走到尽头。这并不指他们不存在了，而是指他们在生命里不应该有平安和平静，这是指他们在生命里不应该得到的平安和平静将结束，他们将被遗弃，或他们将被遗弃，所有的事情都会在瞬间，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在转瞬之间或突然之间的发生，恶人将陷入恐怖之中，而他们至今为止说，恶人他们将陷入恐怖之中，而不是指他们至今为止所享受的平安和平静。在第二十节，当神醒来的时候，恶人对神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影像。恶人他们虽然自诩自己是自己的神，但是他们不是真的神，他们很快就会被处置。在第二十节，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恶人看似富足和安稳，却如梦境般迅速的消失，如凡人梦的虚想，没有实质性的。在第十九和二十节都强调了神惩罚恶人的终结，在第十八节中神对恶人的审判的确定性完善了这两节经文里所证实了恶人从目前的傲慢转向未来毁灭的确定性，以及他们与神的距离。他们目前的繁荣并不表明神认可他们的品格或生活方式，这样神的子民就会知道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依靠不是突然的，不是亚瑟在第十三节中所想象的那样。当亚瑟看到神对恶人的审判时，他意识到了他目前的经历并不是所有事情的最终结果。再来，诗篇第七十三篇的结构，揭示了思路上的某种进步。诗篇以第一节对神圣经近前及其后果的肯定开始，紧接着受到在第二到十二节中的经验挑战和拒绝。这种肯定得以维持，是因为决定保持忠心，并在第十三到十七节进入圣所而得到重生。诗人在第十八到二十七节意识到恶人会受到惩罚，他的顺服在第十八到二十七节得到了回报。然而由于他在圣所的经历，诗人已从第一 诗人已对第一节中所述的传统神学有了新的理解作为结束。受恩戴不是指物质上的祝福，而是与神亲近。所以在第一节之前，在他思想上的转变之前，诗人他认为义人应该在物质上得到祝福，所以当他看到恶人通达，义人没有得到他所谓的物质上祝福的时候，他就认为神是神是不公的。所以即使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一直在关注我们，神一直在亲近我们。这也就是诗人他在最后在思想上有了转变之后，更新之后一种认识。他认识到繁荣不是神祝福的证据，考验不是神距离的证据，神总是恩待他的子民。诗人在第二到三节之前是在在第二和第三节他认为自己在滑地上，而恶人在第四到十二节是安全的，这是他之前错误的认知。然后在第十八到二十节诗人意识到恶人是处在滑地上的，而诗人在二十一到二十节中是安全的。所以诗人他明白结局真正是预期的结局，也就是恶人被定罪，义人将蒙福。第一到二节和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部分分为两部分，处置恶人和诗人的表面情况，也就是三到十二节、十三到十七节，还有第十八到二十六节则呈现了双方真实的事态，也就是十八到二十、二十一到二十六。当我们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完整的感觉，认知上恶人兴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第十七到二十节揭示了义人将第十七到二十节揭示了恶人将被毁灭。在第十三到十四节的个人苦恼显然已经被重新的体验神的恩惠和祝福取代。在第第二十节中针对恶人的未来，神圣行动被描述为神主醒了，神将采取他的行动。再来我们看看约拿丹爱德华兹他在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的讲道。他在这篇讲道里用了诗篇第七十三十八到十九节，老迈的约拿丹·爱德华兹是一个清教徒，他的这一篇讲道也许是美洲大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布道之一。他是近视的，他已经把讲道写出来，他不得不近距离阅读他的讲道。这篇讲道太有力了，还没等他讲完，罪人就已经在过道上爬行，痛苦地呼喊着恳求神的怜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恶人描述了第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将恶人比作走在伸向地狱的坑的冰 冷的跳板上没有扶手支撑着，任何时候都脚都会滑倒，陷入毁灭。神没有义务让恶人活着，神没有义务扶恶人一把。因此思维看到邪恶生命的终结，这并不好，这并不愉快。哦，羡慕这些恶人是多么的愚昧啊，看看这些恶人的命运如何，嫉妒恶人是多么的愚昧。因为只要看看这些恶，为这些恶人所预备的，这些恶人将惊恐灭尽。他诗人在圣所中的经验，使他在第21到22节中重新回顾了他过去迷失方向的他。第21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这种回顾发自诗人内心最深处，因此他说，我的心，我的肺腑，肺腑的希伯来文字，肺腑的希伯来文字面意思是肾，肾象征了人感情的所在。英语现代版翻译对心和肺腑使用不同的词，如 ESV 所说的灵和心， NASV 是内心，而 NIV 是心和灵。诗人的内心，他的感情和智力都因邪恶的繁荣而遭到了痛苦。由于诗人嫉妒恶人难以捉摸的祝福，从诗篇里这两个强烈的动词中可以看到，他经历了忧郁和痛苦的考验。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内心的挣扎，心里发酸和肺腑被刺。发酸的意思是苦恼，被刺的意思是刺穿。诗人对自己对神的良善和公义的误解深感懊悔。第21节的痛苦使诗人在神面前如畜类一般，没有智慧和神圣的眼光。诗人他说，所以，在这里他说，诗人他说他现在要不仅远离恶人，也要远离他早先与神疏远的态度。在第22节，他承认他以前缺乏知识，他愚昧而无知。他的字面意思是，我像畜类般并不知道。这让我们想起他在第16节所说的话，我思索怎么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在第16节，诗人他想知道知识，想找到知识以了解恶人心性的奥秘，却找不到所要寻找的知识。然后他受到诱导去认真对待恶人的挑衅，即神对世界没有道德知识或漠不关心。所以在第11节我们读到，他们说神怎么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诗人他似乎同意一人关于神缺乏道德知识的看法，但是现在他肯定了神对这世界的 眷顾，不仅终于扭转了，不仅最终将扭转恶人的局面，而且还参与像他这样屈身于神的人的生活。其次，诗人他重申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在第23节的前一个，在第23节的词，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这词然而重申了诗人以神为中心的观点的一致性。诗人体验到神的保护，神握着他的右手。从一开始，诗人他并没有站在滑地，而神是一直握着他的右手。诗人他从未一个人独自站在滑地上，神一直都握着他的右手。诗人的挣扎在第20节之后自然停下了，对神旨意的新肯定解决了一人兴盛的基本问题。他没有一刻是独自一人的，神时时刻刻都是与他同在的。世人认为神不与他同在只不过是他错觉罢了。诗人肯定了神全人类的管理。在第24节我们这样读到，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希伯来文以后一词来自第17节结局的同根词，我认为这两个词是故意放在这两节经文中的。一方面根据24节进阶虔诚的神的子民最终将被带到荣耀里，而恶人将在第17节面对他们最终的命运。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第17节和24节的对比。第17节恶人最终将被毁灭，第24节义人将最终被带到荣耀里。诗人宣布他对神的信心，在第25到26节我们这样读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人他宣告了神的普世大能，神是天地的主宰，这与第19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9节恶人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常伴全地。恶人在第9节亵渎天地的神，诗人在第25节敬虔地赞美神在天地中无可比拟的角色。他在第26节宣告神是他在第26节宣告在神里面真正的满足。我们必须在这里做一点点的词语学习。在第12节我们这样的读到，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舒，被译为安舒的希伯来语也有平静的意思，而被译为常想可以指长期的持续，大概的翻译是大致可以翻译为第十二 第十二节大致可以翻译为他们的平静长期持续。然而诗人在第二十六节说，真正的满足不是恶人的暂时得意，而是不断地依靠神。恶人在这世上或许享受暂时的兴旺，但是义人将得到他们永恒的福分。他宣告只有神永远是他的福分。被译为福分的希伯来语是部分一词，也出现在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华地这个词与第二十六节的部分的根词相同，也许诗人要通过文字来说明这一点。二人看似得逞强盛，实质则是站在滑地上，那是他们的部分。然而近前虔诚的信徒在神里面永远有一个确定的不变的部分。在第二十六节的结尾表达了诗篇里对信心的反肯定。神是我的份，我的部分，神是我的福分。这是一个隐喻，源自立位支派对神的依靠，而其他支派则分配到土地作为他们的部分或生计。让我们读数民记第十八章二十节。数民记第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在这节经文中，神说他是利未人的份，他是利未人的产业。在第二十六节表达了一种诗篇七十三二十六节表达了同样的对神这种依靠。神他每天赐福于人，没有神的生命将无法延续，因此神的子民是宇宙中最安全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信主的都能够说，神是我的福分。再来我们看看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首先最后这两节有对比哦，当一个人远离神和神的道德的时候，他只会走向悲惨的结局。这就是第二十七节。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他紧紧地依靠神，他就会变得安稳，就好像第二十八节。让我们看看第二十七节使用的两个强烈的词，那就是灭亡和灭绝。第二十七节，灭亡和灭绝这两个强烈的词，这两个强烈的词表示了神对恶人的最后刑罚。骄傲和藐视神的恶人肯定不会得逞的。在诗人的经历中，亲近了神。如果我执意第二十八节的第一部分的话，如果我执意第二十八节的前半部分，那就是这样。至于我呢，亲近神是最好的。诗人他谈到他与神亲密的关系，他介绍了 他对神同在的个人体验。诗人他不再害怕谈论神和他的工作。在第十五节，他认为将自己的问题告诉别人会令他感到难堪，但是现在他感到很高兴能够把他的赞美告诉大家，告诉众人。在第十五节，在转变之前，诗人在第十五节他这样的说：我若说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这节经文中说的希伯来文与第二十八节述说的原文是相同的。诗人他不再为谈论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而感到尴尬了。其次，诗人仍然相信神恩待他的子民。神如何恩待他的子民的概念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有了改变。在诗篇第七十三的前半部分，他感到困惑，因为他认为被恩待意味着健康和财富，但是现在他明白了，被恩待就是亲近神的意思。我现在想为神做见证。你们大家都知道，牧师他近期他的父亲过世了，进入了荣耀。牧师他和他的姐妹在商讨父亲的事的时候，他们意识到父亲他并没有给他们儿女两人留下任何的产业，任何的遗产。父亲牧师他父亲生前很多时候都得到教会众人的爱戴，并得到时不时得到了一些一些钱，但是父亲都都将这些钱给存下，并没有太多的花这些钱，把这些钱都留下，用一部分来做他的后事，处理他的后事。他们兄妹两人在继续讨论神，继续讨论父亲他生前所做的。他们想到父亲会在凌晨两点醒来，为大家祷告。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所以他们兄妹两人，他们即便知道父亲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的金钱上的遗产，但是他们仍然感谢主。他们看到了主在他父亲里所做的。并看到父亲是这么敬虔的信靠相信主。他们兄妹两人都感到非常的安慰。所以我也希望鼓励大家不要。所以就这使我想起了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的所以这使我想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基督关于财宝的教训，也就是叫我们自己不要在地上累积财宝，因为地上的这些财宝虫子能咬，能够损坏，贼能够来偷袭来偷，要鼓励我们只要积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生锈，也没有贼来偷，对。所以这也就是诗人他所经历的，之前他都是认为这些在地上的这些祝福都是神的恩待，但是之后他却意识到了与神亲近，与神同在才是真正的福分。所以诗人他恢复了对神的信心，近前的人能够肯定地承认神是他的避难所，并宣告神的奇妙作为，因为诗人他心里不再怀疑神的良善，诗人要承诺要宣讲神的作为。正如箴言第24章第16节这样讲的，诗人在第73节中预言了同样一种较缓慢，但是同样确定了神的旨意。在箴言第24章第16节，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二人却被祸患倾倒。从这一节我们能够看到，一人可能跌倒数次多次，而二人可能连一次都不会跌倒，但是我们要记得两者的结局会是不同的，一人最终将被兴起，而二人将陷入祸患。诗人在诗篇第29章第7节，二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我们现在读者，我们意识到有时候这种神学很难证明其合理性，有关神圣的护理和人生与有关神圣的护理与人生命的道德和属灵是息息相关的教育是不应该被抛弃的。保罗不仅可以庆幸他等候他儿子从天降，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脱离我们将来愤怒的耶稣，这也就是保罗在前书第一章第10节所说的。而且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10节庆幸他能够从这世界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他这么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拯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受苦的信徒被呼召等候神，并要乐观地工作，以期待他们的苦难得到神的解决和生命的更新。当苦难降临的时候，信徒要庆幸这是神的作为，近前的人亲近神，而神远离恶人，那些亲近神的圣洁同在是人的福气，这人是有福的。那些亲近神的人是有福的。在一个沉迷于享乐的文化中，宗教往往只是现实成功和繁荣的一种方法，但是诗篇第73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我们的信仰，并在我们里面建立一种信念，即是最终最重要的是神实实在在的亲近他的子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感谢主今天他的讲道，阿们。